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陈的电话。小陈你好。吴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要给我们讲的话题是很有意思，是有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礼节问题，对不对？
嗯，确实是，是最近呢，在这个网上的报道上面呢，看到了一方面这方面的报道，是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其实你意识到的或不意识到的一些礼节哈，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些礼节的东西呢，有时候做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确定，所以呢，今天呢，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方面的话题，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嗯，比如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说？
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很自然的呢，比如说说请啊，说谢谢，这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礼节，这个是已经可能是作为做人的这么一个准则的一部分了哈，经常是别人如果帮助了你啊，那你肯定很自然的说谢谢。包括呢，如果在澳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个很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一般都是靠左行哈，不会靠右行，这个可能和在国内的情况的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好像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是道路交通呢，也是靠右行的，所以在 人们行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大部分是靠右行的，而在澳洲这边呢，其实是靠左行的，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呢，会发现大部分人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一般都是在靠左行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交通走行走的时候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啊。这呢也能可能呢，就是包括在比如说在商店梯的时候啊，很多人会站在电梯的靠左一侧，这样的话呢，把他的右侧让出来，是可以给那些如果有一些急需要赶路的这么一个人呢，他们可以通过右侧呢，这个通道呢，
通行，然后给予赶路。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呢，你可以站在左侧这一侧，好，慢慢的随着电梯或者扶梯呢，这么上行。嗯，很非常淡定的样子。嗯，对，没错。但是往往其实是在比如说交通的高峰期啊，很多人是为了赶火车啊，或者是赶路啊，经常会需要，即使在电梯上面也需要奔跑一下。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右侧的通道让开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可以有助于这些人。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么一个 礼节啊，可能很多人还有时候不太确定，尤其是我想可能刚刚从国内过来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左侧和右侧有时候还是搞不太清楚啊，因为确实和国内和这边的这个道路行驶的方向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如果您可以靠左行，然后把您的右侧通道让开的话呢，真的是会很有帮助的。
嗯，但是其实那些急急忙忙要通过，比如说是从右边走过去的人，或者是有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觉得你有点荡他的路呢，这边人也经常会说 excuse me， 就像是劳驾一样的，他说一下以后呢，就给你一个提醒，你也不会觉得尴尬，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礼节。
嗯，确实是，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呢，是比如说电梯比较宽哈，或者是路比较宽的时候呢，你可以让开，也旁边的一侧呢，让后面的人呢及时通过。但有的时候呢，确实电梯呢比较狭窄，它可能有时候只够一个人这么一个空间哈，或者是道路比较狭窄，或者是在繁忙的时段呢，大家其实都在匆忙的赶路，并没有那么多额外的空间来供后面的人去这么一个超行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需要去超过前面的人的话呢， 这时候你可能更好的方式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一下劳驾，说一下 excuse me， 然后呢，让给对方一个提醒，给前方的人一个提醒啊。当然，也就是一个不好意思、抱歉的一个意思。这样的话，在你超过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可以有这么一个意识到哈，而不是说可能很不礼貌的就从旁边的、身边的人身边的挤过去。尤其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呢，你身上背着包啊，或者是带着很重的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你人没有挤到旁边的人，但你身上带的包或者是带的物品呢， 挤到了别人的，其实也是一个挺不礼貌的这么一个现象哈。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能打一个招呼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缓解这么一个情况。嗯，这说到是走路中间的一些礼节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一些小的礼节需要注意的呢？
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让女士先行哈。这个其实说句实话，我个人认为在澳洲这方面呢，就是我所见到的情况下呢，大部分人呢还是就是为女士先行这么一个礼节呢，还是遵守的很好的。很多男士其实包括女士之间，有时候也会比较客气一下，比如说会让年长的人先行哈。嗯。 但是呢，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些，比如说上下电梯啊，或者是开门啊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注重这方面的，自己就匆匆的走在前面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会就会认为到这个人的他的可能不太懂一些礼貌哈，尤其是不懂得，比如让女士或者让老人先行。刚才说到这个开门哈，就是扶门，也这也是一个日常挺常见的一个礼节，就是比如说 你走在前面，然后你要去推开一扇门，然后你知道你身后呢还有别的人要和你几乎在前后脚哈通过这扇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前面的这个人呢，常常是会扶门稍微等待一下哈，让后面的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比较礼貌的一个形式啊。而且在你等待，尤其是你身后如果是一位女士的话呢，你这么做的话呢，我觉得是更绅士的这么一个做法哈。但是呢，这个礼节呢，其实我觉得它在它应用的情况下呢，也有很多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这条新闻在网上发表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去讨论哈。我记得有的网友就说他其实呢是很乐意为后面的人扶门的，但是呢，这个一定要判断是你这个身后的人离你距离有到底有多远哈。他有一次呢，他知道他的身后可能大概有那么一个人离着还有50米的距离，所以呢，他就站在那里给那个人扶门，而那个人呢，看到他扶门之后呢，又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呢就举着咖啡一路小跑跑过来，等跑到门口的时候咖啡已经洒了一半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如说很礼貌很礼节
好心办坏事，
搞得双方都有些尴尬哈。扶门的这个人呢有些尴尬，然后这个被扶门的这个人呢为了能够不浪费对方的好意呢，也要紧赶慢赶的要赶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后面的这个人呢可能并不能够很快的赶上你的步伐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免去这个哈。其实关键不礼貌的行为呢，就是在你开了门之后，这个门会打到后面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你 shut the door on the other person， 就是说你把这个门打到后面的人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不礼貌的。但如果说对方和你还很远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还好了。那还遇到一个情况呢，就是你本来很好心扶了一下门，结果发现后面有长长的一个队伍的人都在通过哈。结果的话呢，你在这边扶门扶了好久，然后让长长一个队伍都通过。其实这时候呢，有可能有些小诀窍，因为在这个一大群人通过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会帮你稍微的把门支开一下哈。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可以礼节性的就交接一下这个扶门的工作，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从中解脱出来，并不用比如说你一个人需要给几十个人都这么开着门哈，变成了门桶的样子，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小小的尴尬。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这种扶门也倒罢了，其实我最平常最感激的就是你要去赶这个电梯的时候，然后电梯里面已经有人了，他们可能如果不帮你扶一把这个电梯就上去或者是下去了，但是在这个你非常紧赶慢赶想要希望能够赶上这一班的时候，这里面的人帮你扶了一把让你及时的赶上去了，这时候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的感谢那个帮我扶电梯门的人。
确实是，但是这里面也确实要说哈，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扶电梯门的时候呢，有人是通过去手去阻挡电梯，其实这完全还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电梯当然是比如是一种感应性质的哈，如果有人去触碰电梯门的话呢，应该是不会关上的，但是有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夹手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如果你要想为别人扶电梯门的话呢，最好还是按那个
开门键
哈。但是这句话我要说一道自己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其实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很着急的赶过来，你确实很想帮助他，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停的在按这个电梯门的开门键，但是我有一次就按错了，明明是开门键我给按成了关门键，因为离得很近，然后箭头又长得很像，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使劲的按那个键，结果门不但没有开开反而关上了，然后就顺势就走掉了，当时我觉得好尴尬，然后希望对方不会认为我是其实有意把门故意给关上不让他上来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其实也都是日常中的一些小趣事哈。但是总的来说像你说的，如果你能够在你的这个生活中呢多考虑到别人哈，给别人给予一些方便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礼仪的部分了。
其实重要的呢礼仪具体怎么做，这个是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个习惯还怎么样，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你为别人去考虑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会教育我们，如果要把刀子啊剪子啊递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把刀尖的部分对着自己，这样的不会无意中间伤到其他人。其实从这些小的方面就是培养你这样一个为其他人去考虑，然后呢把你培养成一种所谓的有教养的人的这种一种方式。
确实是，像我们说到的还有其他一些礼节，其实这些也确实是我来了澳洲之后呢才渐渐注意到的一些礼节哈。比如说是你在打喷嚏的时候，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如果你要是快速的打喷嚏或者擤鼻子呢，可能是很小声的话呢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的哈。而且有时候你打喷嚏的话呢，对方可能会像我们中国人常有时候打喷嚏会说一句长命百岁，这种类型的话对方也会说一句 bless you， 是一种就是礼貌的一些回礼。但有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发 生过，就是如果你很大声的在公共场合，尤其在电梯里面哈，如果你很大声的要擤鼻涕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呢，常常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对周围的人说一句 excuse me， 就是也是一种很抱歉的这个意思哈，就表示说啊，可能尤其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比如尤其是比较安静啊或等等的一些工作的场合呢，你好像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噪音，而且是好像不太雅观的这么一个行为呢，好像说一句抱歉也是为他人着想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尤其是如果发生了这方面的事，如果你可以去比如说洗个手啊什么之类的哈，可能对别人也是一个比较尊重的一个着想的这么一个措施吧。然后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就是包括排队，其实我觉得排队这件事情哈，我个人在澳洲体会还是蛮深的，尤其是在去取款机自动取款机 ATM 取钱的时候哈，大部分人我相信都知道说ATM 前面都会有的时候是会划线，会有人就很自觉，但看到别人在 ATM 取钱的时候呢，他会自动离到有大概三步左右一米左右的距离吧，然后呢是不是会靠近很前面那个取钱的人很近的，这样的话呢你给对方呢留有一个隐私。那其他呢也包括在其他的排队的情况下哈，比如说等车呀等等等等，大家呢都不会拥挤在一起哈，都是会互相保留一定的距离的，这样的话呢身体不会接触到对方哈，这样的话也其实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行为。这点上我觉得可能在国内咱们就因为可能也是因为人太多了，很难体会到这一点，互相大家保有一定空间。我觉得最让人尴尬的就是在这个国内这个 ATM 取钱的时候哈，你在那里取钱好，你身边这站满了一群人，好像都在那里大家
而且都昂着脖子看你什么时候结束，
等着取钱，这不好听的，好像在偷看你的密码一样的感觉。我又想到这个网上那个网友，一个网友说有一次他在这个 ATM 呢在那里取钱，结果呢后面排了一对老年人哈，大爷大妈，然后呢他就跟大爷大妈呢小心的说，就不好意思的说了一声，说你能不能离我稍微远一点哈，我要取钱了，我要输入密码了。结果这个大爷呢好像有点耳背，没有听清他说什么，以为说他自己不排队，就非常恼怒的在那里大声的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不知道排队呢，结果反而造成了误会哈。但实际上呢这其实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可能平时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人与人之间呢有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呢其实也是一种礼貌的行为。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这可能是在澳洲的国情下面特别适合的一种礼节。那说到澳洲的国情，我自己还有一项体验，就是有一项特殊的礼仪，就是在别人来你们家吃饭之前，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之前，问一问别人的吃饭的时候有什么禁忌没有。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这个人因为宗教的缘故，因为身体比如说是有什么过敏的缘故，他有一些东西不能吃，那你提前去问一下呢，就可能能做好准备，或者是让这个人觉得啊，好像不用到时候去问的话，好像有什么给别人添麻烦的，我觉得会好像有一种很体贴的感觉。
对，是的，确实是因为你是考虑到别人哈，因为这个有一些过敏症的这个在澳洲确实是非常的普遍，所以如果你能够考虑到对方呢，对方也是会很开心的。有时候可能他自己不一定好意思，因为大家这么多人的可能一起聚餐或等等哈，他可能不太好意思提出来，但如果你能够考虑到这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你刚才说起来这个吃饭这件事，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家一起去吃饭哈，尤其是聚餐，因为我们在这边吃饭很多都不是像在国内或者说吃中餐一样，就是大家点了很几份菜之后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么一个吃法哈。在西方你要是点菜的话都是自己一人一份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自己那一份菜上来之后，可不可以不等别人哈，自己先吃呢？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个我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么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如果是聚餐的话呢，是最好能够遵从这个80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十个人的话呢，有八个人的食物都上来的话呢，那大家就开吃吧。这点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比如说我自己个人，每天中午几乎都会和同事一起吃饭哈，有时候大家经常出去一起吃饭，经常是会出现就是个别人的菜会来得很晚，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的菜他可能点的比较简单的饭菜好快就来了，其他人都还在等，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随意的，都会经常说啊你先吃吧，不要等我们了，就是大家都其实会很随意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部分的西方人，大部分的澳洲人呢，他们其实并不会主动自己动筷子的，大家这个礼貌就是说用约定俗成呢，都是会在等到所有的人的饭菜都上齐了之后来的，除非大家很多人都一起说，就是说啊不用等啊，你可以先吃，否则的话呢，其实作为礼节上呢，其实是应该等大家所有人的食物都上来之后呢再吃比较好一些的。
啊，这说到礼节问题真的是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可能都说不完。虽然我和 虽然我在这边跟小陈我们俩聊了这么多，但是我想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走路的，然后排队的，然后按门的，然后开车的还包括购物中间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礼仪问题，这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想到的特别需要注意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 SBS 电台欢乐空间来进行补充。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小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启发，感谢你给我们做的介绍。
谢谢你吴音。